今天我们要读的经文呢，是在诗篇101篇，我们用起音的方式来念。我要歌唱慈爱和公平，耶和华，我要向你歌颂。
我要用智慧行完全的道，
你
岂知
道
怎来呢？
要照
全
权
的
心
行
在
我
家
中。
洁癖的事我都不摆在我眼前，悖逆人所做的事，我甚恨恶，不容站在我身上。
弯曲的心思，
我
必
远
离；
一
切
恶人，
我
就
不认识。
在暗中张棒他邻居的，我必将他歼灭、灭绝；眼目高傲、心里骄纵的，我必不容他。
我也要
看
暗中的
真
实
人，
叫他们
与
我同住，
行为
完全
的，
他
要
伺候我。
行诡诈的必不得住在我家里，说谎话的必不得立在我眼前。
我
每早晨
要
灭
绝
所
有
的
恶
人，
要
把
一
切
作
孽的
从
耶和
华
的城里剪除。
那以下我们要念本周的经济，请我们念两遍，请。
当
称
谢
进
入
他
的
门，
当
赞
美
进入
他的
院。
当
感
谢
他，
称
颂
他
的
名，
四篇100篇第四节。
当
称
谢
进
入
他的
门，
当感谢
进
入
他
的
院，
当感谢他，
感谢他，
称颂
他
的
名。
四篇100篇第四节。
以下呢，我就把这个时间交给罗牧师传讲今天的信息。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一段信息，就是数算云彩。我们感恩节刚过，这个时候再跟大家说一声感恩节快乐。为什么数算云彩呢？等一下跟你做个交代。那我们先看我们现在目前国家最重要的信息是大选，总统的大选。那联邦总务署呢，已经通知拜登要展开过渡工作，就是说他可以开始准备交接。可是川普仍然挑战选战的结果，所以我们把它放在祷告里。神坐在洪水泛滥的时候坐着为王，所以他有他的心意，他有他的旨意，我们都交托给神。好，在拜登在感恩节做这个演说的时候，特别强调就是我们与病毒征战，而非彼此，不是我们自己人类在征战，而是要跟病毒征战，是很好的信息。同时他在感恩节呢强调，就是说感恩节取消大团圆，就是他自己以前都跟他的家族团圆，他们现在呢是跟他的儿子、媳妇跟他们住在一起的在一起，其他的都不团圆了。他就鼓励美国的每个家庭取消大团圆。那我们呢也取消了大团圆，所以我们两个儿子，他两个家一共我们有10口人。今年我们就没有聚集在一起。今年的感恩节只有Cassie 跟我我们两个人在一起，所以我们也取消了大团圆。可是我们在 Zoom 上面10口人呢在那里做了很多游戏所以那个也很有意义我们是取消了大团圆，我们享受到了大团圆的喜乐。好，这一张照片呢是贝肯南夫妇跟孙子孙女团圆 看样子他们都很高兴啊。可是这个不是真正的团圆，而是这布坎南夫妇把他的6尺高的看板，就是相片，6尺高的看板，跟真人一样的看板的，邮寄给他的2个儿子跟1个女儿等他的家庭。这个是1个儿子的家庭的，他有2个女儿1个儿子啊，寄给他们。他们都住在德州，可是在不同城市，可是现在他们在团聚。他们那个孙子孙女呢非常高兴，把他的看板呢搬到这客厅这里，搬到房间那里，搬来搬去，搬到最后呢搬到养鸡场里面去。养鸡场一个人抓一只鸡，高高兴兴的跟他的祖父母拍照。所以这拍照呢不是真实的情况，可是他们仍然非常的喜乐啊，非常的高兴，过一个很有意义的感恩节。这是11月24号公布出来的图片啊。好，今天呢我就借103篇1到5节跟大家分享数算云彩啊，为什么数算云彩，等一下给大家交代啊。好，103篇1到5节上个礼拜呢赖牧师也用这段经文，不过他是在整篇，今天我是着重在1到5节啊，其他的我就不去深入来讲，那我就很细的跟大家来分享103篇1到5节啊，请你们也可以在一起同心来念啊。到103篇第1节，我的心啊，你要称颂耶和华，凡在我里面的也要称颂他的名。我的心啊，你要称颂耶和华，不可忘记他的一切恩惠，他赦免你的一切罪孽，医治你的一切疾病，他救赎你的命脱离死亡，以仁爱和慈悲为你的冠冕，他用美物使你所愿的得以知足，以致如因返老还童。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亲爱的父神，感谢赞美你，让我们整个教会的弟兄姊妹都经历过这一次的感恩节。虽然在病疫当中，我们仍然信靠你，你是我们心中的喜乐，你是我们的安慰，我们都从你得着上头来最大的喜乐和安慰。我们献上我们的感谢，将以下的时间恭敬仰望，求主你圣善的怜悯我们，好让我们进入那个敬拜，让讲的听的头蒙着意。感恩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这段圣经我分成刚开始呢就是一段引言啊，引言呢就是103篇的第1节是要提醒自己，就大卫这首大卫的诗是提醒他自己要全人称颂神，就是向神感恩啊。那第一段呢就是第2节，不可忘记一切的恩惠，要思念神一切的恩惠，不可不忘赦免罪孽的恩。神如果不没有赦免我们，我们仍然不认识神，仍然在他的救恩以外，我们要不要忘记他赦罪的恩典，那不要忘记他医治疾病的恩典，不要忘记拯救性命的恩典，不要忘记带冠冕的恩典，不要忘记重新得力的恩啊。这些恩惠我们都要纪念，这是大卫所数算的恩典啊。好，语言里面提醒自己要全人称颂神啊。那谁能用智慧数算云彩呢？ 在约伯记里面。那可是创世纪就告诉我们说，鸿在云彩中，当你用智慧数算恩典的时候，你看见云彩中的鸿彩了吗？那个鸿彩是什么呢？鸿彩就是纪念我于地上活物所立的永约。所以你在云彩中发现鸿彩的时候，鸿彩的意义就是大水停了以后，它在天上现出云彩，就是神跟人跟所有活物所立的约，他以后不再用洪水来毁灭生物了，森林了，就是应许大卫可靠的恩典。什么是永约呢？永约就是以赛亚书里面所说的应许大卫可靠的恩典。这恩典怎么去数算它呢？这个摩西告诉我们，求你指教我们怎样数算自己的日子。如果我们能数算自己的日子，知道每一天都有神新的恩典，你就可以数算恩典了。这样就得着智慧的心，得着智慧的心，就顺从神的旨意度余下的光阴。那这些经文都勉励我们，也就是说你数算日子，就数算神的恩典，就可以得到智慧的心。得到智慧的心，用智慧来数算云彩，就可以看到鸿代表的意义是他跟活物所立的永约。这个永约就是神跟大卫所立的约，可靠的恩典就是拯救世人的这个可靠的恩典。所以数算云彩就是数算恩典，这从圣经里面去看它。好，今天我们从第一段引言提醒自己要全人称颂神。这全人称颂神就是全人在数算神的恩典。好，第一节说，我的心啊，你要称颂耶和华，凡在我里面的你要称颂他的圣名。这一开始大卫就说，我的心啊，提醒自己要称颂耶和华，凡在我里面的要称颂他的圣名。就是一开始就提醒他自己心在英文翻成 soul 就是我们的魂在中文常常就翻成心，翻成心灵就是灵魂是既是灵又是魂那这个整个凡在我里面的，也就是说全人全人就是身心灵身心灵的都要称颂耶和华，称颂他的圣名。他的圣名就是耶和华，耶和华就是自由拥有的，也就是说他是创造宇宙万物的真神，是永远活着的真神永远赐下恩典的爱世人的这位神。那这就是大卫一开始所提的。那他大卫在103篇的诗歌里面呢，都是赞美，没有请求。这是我们的榜样。我们常常祷告的时候很多请求，很多祈求，可是忘掉了赞美。大卫却是都是赞美，22节经文都是赞美，没有请求。因为什么呢？因为他所要的神都供给他了，都丰丰富富的供给他了，他只有赞美。那上礼拜赖可忠牧师在我们当中传讲信息的时候讲了一个故事，说这个耶和华神差派天使，差派两个天使去，一个天使去用袋子的收集赞美祷告的赞美，一个袋子呢收集祈求，就是请求。结果呢发现呢这个请求的袋子满满的，装得满满的，称颂赞美的那个袋子却是没有多少。可是大卫真是一个诗篇是大卫称颂神的 也就是说是大卫的诗啊，都有这样的一个名称，就是大卫就是这个诗篇的一个代表啊，最重要最多的是大卫所做的，所以他呢给我们做了榜样，赞美神，称颂神啊，可以有请求，可是不要都是请求，要绝大部分的是赞美，就表示神已经丰丰富富的供应你了，他所做的值得你赞美、很少的部分他还没有这个彰显在你生命里面的，你可以请求，这是我们的榜样。然后在第一节到第五节呢，他说自己蒙恩的称颂是大卫自己所蒙受的恩典，就是大卫所蒙的一切恩惠。所以今天我们看一到五节，就是看大卫他赞扬神称颂神的一切恩惠。第二段呢是因神的本性而称颂，是六到十八节，是称颂神的公义跟慈爱，也是他呼召以色列民呢来一起称颂。第三段呢就是因神权柄而称颂，神是掌管万有的，他是创造宇宙万物的，他呼应全人类一起来赞美统管万有的神。今天呢我们这个只注重只看这个一到五节，其他的我只稍微提一下这个大卫做的诗的内容是这样。好，有一天呢一个大学生他晚上太热了睡不着觉，他就起来在校园里面散步的时候，他就想这个那么热，我就为什么不去游泳池游泳，游完泳以后我再回去睡觉他爬上那个跳水板之后，那跳板是很高的，他爬上跳板以后张开双手他的影子呢就投影在这个游泳池里面，这个影像是他很熟悉的，张开手头的影子就是一个十字架，可是他一仔细一看呢，怎么今天的十字架跟以往的十字架不一样呢？因投在水中的十字架就像这幅图画所看到的，那这个影像呢直线是个曲，是弯弯曲曲的，是一直在动的，这个横杠呢可能还变成好几条，那怎么今天的这个影像清清楚楚的一个人形的十字架呢？他就怀疑，就下了这个跳板到游泳池去看看到底怎么回事，一看里面没有水，所以他的影子呢是清清楚楚的投在这个游泳池里面。那幸好他下来看，如果他不下来看的话，就永生跳下去的话，他头就栽在游泳池他那个池底，那绝对是死亡的。所以他感谢神，十字架，这个十字架救了他的灵魂，因为他是基督徒，今天呢又救了他的身体。如果不是他看见十字架跟平常不一样的话，他就跳下去了，所以他在全人称颂神，感谢神，整个身心灵呢都在颂赞神。大卫在这首诗篇里面五次说要称颂耶和华，一次说要时时称颂耶和华，这是有些译本这么译的一次是要时时称颂耶和华这就是第一段引言告诉我们的，要全人时时的称颂耶和华。好，第一段就说不可忘记他一切恩惠，在第二节里面，我的心啊，你要称颂耶和华，不可忘记他一切恩惠。那这个列王记上八章六十六节说，第八日王差遣散众民， 他们都为王祝福，因见耶和华向他仆人大卫和以民他民以色列所施的一切恩惠，就都心中欢喜，各归各家去了。这记载的是什么？记载的是所罗门建完圣殿以后献殿给神。当然所罗门开始建殿是他上任以后第四年，第四年呢大卫已经回天家了，已经逝世了。他回天家，可是在他这个回天家之前，以赛吩咐所罗门要建圣殿，这结果花了七年的时间，这圣殿建完了。建完了，因为他是建圣殿跟皇宫一起建，所以耽搁了十一个月。耽搁十一个月，其实不是耽搁，而是他在建殿里面的一切的细节准备好的，储藏这些敬拜神啊、装饰品啊，这些一切准备了十一个月。然后十一个月以后呢，他开始献殿。献殿的前面七日刚好就选择是祝棚节，祝棚节七日之后，祝棚节前十七日是他们就开始聚会，就是献殿。那七日的祝棚节就是他献殿里面的第八天以后，再来过祝棚节。这祝棚节一共是七天。这里写的第八日呢，就是祝棚节以后的第八日。祝棚节以后的第八日，就是他们已经聚集了十四天，这第十五天。第十五天是他们的筵宿会，筵宿会完了以后，他们就感谢神一切的恩惠，让他们建成了圣殿，神带领他出埃及，进入迦南地。立定了王，让他们安居乐业之后，建造圣殿，建造王宫。现在已经圣殿建成了，献给神，就感谢神一切的恩惠。这就是他圣经里面所记的，以色列民感谢神一切的恩惠。这是所有民众都看出所罗门所行的善事都是耶和华的恩惠，这一切所做的都是耶和华的恩惠。你看到了吗？你一生里面所经历的都是神的恩惠吗？好，在使徒行传十三十七节说，然而为自己未尝不显证据来。这里指的意思就是神为自己也显出证据来，他的恩典是够我们用的，就如常施恩惠，就是显现给世人，他赐恩惠，常常的施恩惠给世人，从天降雨，赏赐丰年，叫你们饮食饱足，满心喜乐。这些是我们感恩节里面所经历的，神降下雨，赐丰年，饮食饱足，赐美食美物给我们，有数天的平安喜乐，我们为这个感谢。这些是神上我们所呈现的显出来的证据，我们应当感恩。好，这里诗篇二十三篇是大卫最有名的诗了。第六节说，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随走。他不仅仅是那一刻他思念神一切的恩惠，他一生一世都看到神的恩惠跟随着他。他在做这首诗的时候，神的恩惠一跟随着他，他还相信以后神还要继续赐恩惠赐爱给他。他一生一世都会有恩惠慈爱随着他，这是大卫给我们的榜样。我们要应该领受神的一切恩惠，而且有这个信心相信 我们一生一世一定有神的恩惠慈爱跟随着我们。他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我们叫在神的家中，在教会里面永远的服侍他，直到永远，直到永远。 到什么时候呢？直到新天新地里面。这是我们提醒我们的心，不要忘记。那这里第一节第二节都说我的心了，其实二十二节还提醒我的心了，所以整个二十二节的经文呢，都是在提醒自己要从心发出来赞美我们的神，感谢我们的神，要心灵整个全人来感谢神。这是这一段不可忘记一切的恩惠。第二个段就是第三节上，不忘赦免罪孽之恩，不忘记神赦免他的罪孽。第三节上说他赦免你一切的罪孽，是吗？他也赦免你一切罪孽吗？因为罗马书三章二十三节告诉我们，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他的荣耀。我们都是世人，我们都犯了罪，我们都亏缺了神的荣耀。神原来造人的时候有神的一切荣耀，有他的公义，有他的仁爱，有他的信实。我们祖宗犯的罪，就是亚当夏娃犯的罪之后，罪进到我们的心里，我们就亏缺了神的荣耀，神的荣耀我们要渐渐的失去了，有的失去多一点，有的失去少一点，可是每个人都不足，都亏缺，都有亏缺。这就是我们每个世人都要知道，我们都有罪，神既然赦免了我们，成为他的儿女。约翰一书一章九节说，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不义。我们如果认罪，神是信实的，一定会赦免我们一切的不义。但如果这样做不是不公义的吗？为什么这里说公义呢？因为你犯了罪，向神认罪，他就赦免你了。那这个不是不公义的吗？有罪一定要审判吗？一定要惩罚吗？那原来以弗所书一章七节告诉我们，我们借着爱子的血得蒙救赎，过犯得以赦免，乃是照他丰盛的恩典。如果不是这个丰盛的恩典，神没有罪的人替我们死在十字架上，流出他的宝血来救赎我们，来完成神公义的要求。所以他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因为耶稣基督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替我们赎罪。那这是赦罪之恩，不能忘，常常纪念，所以赦免我们的罪。我们为什么能够到施恩宝座前向他祷告呢？为什么可以奉耶稣基督的名呢？是因为耶稣基督的宝血赦免了我们的罪，这不可忘记。诗篇二十三篇第一节，得赦免其过，遮盖其罪的，这人是有福的。我们基督徒因为耶稣基督的宝血赦免了我们的罪，遮盖了我们的罪，是有福的。所以这是福音，我们都是蒙福的人，得到福音的人，这个不可忘记。那诗篇五十一篇十四节说，这是也是大卫的诗，大卫最有名的认罪的诗，就是他跟八十八同房，后来又犯了罪，那这篇就是他认罪的诗。 五十篇第十四节说，神啊，你是拯救我的神，他犯罪了，要神求神的救恩，求你救我脱离流人血的罪。他最大的罪一生所犯的是跟八十八同房，又借着因为八十八怀孕，他没有办法让这个赫人乌利亚相信这个孩子是他的，因为他把他调回来他又不回家，所以他就借着战争叫他的元帅把他派到最前线去，搭上最激烈的时候撤退，留他在那里让借刀杀人，这就是他流人血的罪。他乌利亚死在战场上是因为他吩咐元帅约押让大军撤回来，让他死在那里，这是借刀杀人，求你救我脱离流人血的罪。他向神悔改认罪，我的舌头就高声唱你的公义，高声唱神的公义，因为他的罪也是靠耶稣基督的宝血遮盖。耶稣基督献上的这个祭，不仅是他以当时的人，以后的人，也因以前的人，只要凭着信心悔改认罪的，都有他的宝血替他赎罪。所以这个大卫也蒙这个宝血的赎罪，救赎他脱离流人血的罪，救赎他脱离这个奸淫的罪。所以在新约圣经里面说，大卫是最合神心意的人，因为他有罪就悔改认罪，不忘记神赦免的一切恩惠，就是 不忘记赦罪的恩，这就是大卫的榜样。这是大卫在第三节上他赦免你一切的罪孽。第三，不忘医治疾病之恩。第三节下，第三节下说医治你一切的疾病。马太福音九章十二节说，耶稣听见就说，健康的人用不着医生，有病的人才用得着。有病的人是什么呢？就是灵魂体有病的人，有缺失的人。我们都是罪人，我们的灵犯了罪，我们的魂也犯了罪，远离神，我们的身体也犯了罪，跟随肉体的引诱来去犯罪。大卫就是这样犯罪的，因为肉体引诱他，他跟八十八犯了奸淫罪，又借着要张掩盖他的罪，结果就谋杀乌利亚，流人的血。有病的人是灵魂体都有病，那魂跟体是让我们肉体死亡的，魂灵呢是让我们灵也死亡，灵就是跟神永远分离，这是人有病。那有病的人才需要医生，那灵魂体都有病，灵的医生是神，只有神可以医治魂跟体的病呢，是肉体的病，肉体的病要找医生。好，在哥罗西书四章十四节，我所亲爱的医生路加和迪马问你的安，表示门徒里面也有医生，所以看有病看医生是正当的，是恰当的。不要说有病不去看医生，因为医生是神所赐的恩赐，让他对人体知道怎么去矫正某些的毛病啊，所以有病是要去找医生。他的门徒里面也有医生啊，我们很多医生呢都是 基督徒。很多时候我们那个开始去开刀的时候，就是那医生就说啊，你们教会的人都来了，那、啊、你们就先一起祷告，他也跟我们一起祷告。所以很多医生呢也是基督徒啊，那是要去找医生的。历代志下十六章十二节说，亚撒作王39年，他脚上有病，而且甚重。那病的时候没有求耶和华，只求医生。有病了，求医生是对的，而且应该要求。可是你只求医生不求耶和华也是不对的。啊，最终治疗我们的还是神。我们的当中原来有一个在我们教会里面有位医生，他也是执事。我跟他的他在生前跟他一起参加过很多这个聚会。那他就是每一次病人到他那里，他都向神跟病人一起祷告。最终医死我们的是耶和华。好，路加福音8章43节说，有一个女人犯了12年的血漏，在医生手里花尽了她一切养生的，并没有一人能医好她。有的病医生没有办法，你是要去找医生，可是也要求神。有时候呢，是要靠求神才能治好。我这个我没有这个医病赶鬼的恩赐，可是有一次我们教会有个谢氏的执事，他的太太，他太太是医，是护士，他犯了这个乳癌，就医生就要他开刀。好，他星期四要开刀呢，我们星期三晚上开始跟我去跟他祷告。看祷告完了以后，大家都很喜乐。第二天他就进医院去开刀，因为已经 schedule 好是礼拜四开刀。他这个礼拜四开刀是跟医生讲，他说好不好，请你再检查一遍，如果这个肿瘤还在那里的话，就开刀了。我检查了早上，因为他是猝死，他早上自己检查摸不到了，所以他跟医生说好不好，请你检查一下。就医生一检查说起来起来，回家去，不晓得怎么医好的。他自己是护士，医生跟护士都知道他以前犯乳癌，可是为什么礼拜四早上他那个肿块不见了呢？没人知道，这是神的作为，这是神的恩典。他竟然免除了开刀，就这样下了病床就回家了，这个还是最终的医治是在我们的神。诗篇第六篇2节跟9节，耶和华，求你可怜我，因为我软弱；耶和华，求你医治我，因为我的骨头发颤。耶和华听了我的恳求，耶和华必收纳我的祷告。这第六篇也是大卫的诗。这大卫在圣经里面没有记载他生什么病，也不知道他的软弱是什么，可是这是大卫自己在诗篇里面说的。因为我软弱，耶和华，求你可怜我，求你医治我，我骨头发颤，恳求神医治他。神医治他一切的疾病，收纳了他的祷告。所以这是大卫向神祷告医治一切疾病。圣经没有记载他犯什么病，可是这是大卫自己在诗篇里面所写的，求神医治他的疾病。神果然医治他的疾病，收纳他的祷告，医治了他，不忘医治疾病的恩。好，第四，不要忘记拯救性命的恩。第4节上，他 救赎你命脱离死亡。你原来要死亡的，他救你脱离死亡。诗篇十六篇也是大卫的诗，九到十一节。因此我的心欢喜，我的灵快乐，我的肉身要安然居住，因为你必将我的灵魂，必不将我的灵魂撇在阴间，也不叫你的圣者见朽坏。你必将生命的道指示我，在你面前有满足的喜乐，在你右手中有永远的福乐。这原来是描写他自己的领受，他的心欢喜，他的灵快乐，六肉身也安然居住，因为神拯救了他，医治了他。因为你必不将我的灵魂撇在阴间，他相信神要拯救他的意思，而且不叫圣者见朽坏，不让他经历这个死亡。你必将生命的道指示我，不仅仅只拯救他的肉体，要走生命道路的道，这个真理指示给他，在他面前呢有满足的喜乐，在右手中有永远的福乐。可是这段经文就成为弥赛亚要复活，耶稣要复活的这个预言。可是原来是大卫在描写他自己，可是这就成为弥赛亚也必定的钉在十字架上死亡，三天以后埋在坟墓里面，三天以后复活了，不叫圣者见朽坏，可是这是大卫的经历，神却拯救他脱离死亡。王列王记上一章二十九节说，王启示说，我指着救我性命脱离一切苦难永生的耶和华启示，这指的是大卫。大卫亲自说，救我性命脱离苦难。大卫一生被扫罗追杀，经历了很多死亡的这个即将面临死亡的经历，他也无数次的征战，这些都是面临死亡，面对死亡跟困难困苦的这个经历，这些经历都是耶和华神拯救了他。这是大卫，亲口所说的，也是大卫的历史。哥林多后书一章十节说，他曾拯救我们脱离极大死亡，现在仍要救我们，并且我们指望他将来还要救我们。这就是每个基督徒所要经历的，他曾经救我们脱离极大的死亡。这极大的死亡是什么呢？本来我们还不认识神，以后是要复活，复活以后复活的身体灵魂体要丢在硫磺湖里面，这要经历极大的死亡，那就是极大的死亡，被丢在硫磺湖。那既然神拯救了我们，免除我们，不让我们被丢在硫磺湖里面，这是曾经以前绝世的时候救我们的，说现在要救我们。现在救我们是什么？是我们的魂，我们的魂要顺服圣灵的带领，顺服灵的带领，不要用魂来指引我们的肉体去犯罪。魂就一天一天，我们的理智感情顺服神的引领之下，拯救我们的魂，这是现在要做的，就是那叫成圣道路，就是要一直求神拯救我们的魂，让我们能够顺服住在我们心中的圣灵，并且指望将来还要救我们。将来救我们就是我们耶稣基督再临的时候，我们要得到一个灵体，就是我们体的拯救，就是说我们全人都要受拯救，这个救赎我们的命，脱离死亡的恩，不要忘记。第五个，不要不忘 得戴冠冕的恩。第四节下，以仁爱和慈悲为你的冠冕，是神以仁爱和慈悲，仁爱就是爱，就是神的爱跟神的慈悲做我们的冠冕。好，历代之下，历代之上二十章二节，大卫夺了亚扪人王所戴的金冠冕，其上的金子重一他连德，我的瓜后放在那里，34公斤，一他连德是34公斤，谁戴过一个冠冕34公斤的，这是很大的一个很重的冠冕，这个是亚扪人王所戴的冠冕，他战胜了亚扪人王，就夺了他的冠冕戴在大卫的头上，又堪载宝石。34公斤是只是金子的重量，再加上宝石就不晓得多重了。人将冠冕戴在大卫头上，他想到无数次的战争才让他得胜，每一次得胜的都是有仁爱慈悲的冠冕。那实质的冠冕是那次他经历戴亚扪人王的金冠冕。诗篇21篇第三节，你每夫迎接他，把金金的冠冕搭在他的头上。这是大卫的诗，是大卫每次征战回去的时候，在他的以色列人就摆了食物，每幅的食物呢来迎接他，而且把他金金的冠冕戴在他头上。原来作战的时候是戴作战的冠，那回来得胜回来以后，就把他的作战的冠拿下来，把君王的冠戴在他头上。他每一次经历把金金的冠冕戴在他头上，就是神让他得胜的经历，他不忘记戴的冠冕之恩。雅各书1:12说，忍受试探的人有福的，因为他经历试炼以后必得生命的冠冕，这是主应许给那些爱他之人的。我们基督徒也有冠冕，每次经历试验的时候，我们都会经历试验，我们正在经历试验，就是这个新冠肺炎这个试验。这个试验经过这个试验以后，要得到生命的冠冕，你的生命又经历一次神的恩惠，又学习到了一些宝贵的信息，这些都是神给你的冠冕，这是主应许给那些爱他之人的。如果你在居家避疫之前仍然爱主你的神，不忘记他，继续敬畏他，敬拜他，侍奉他，就是爱他之人，神要将得胜的冠冕赐给你。彼得前书5:4说，到了牧长显现的时候，你们必得那永远不拆穿的冠冕。等牧长显现的时候，基督再来的时候，我们要得到一个灵体，神要将那个永不拆穿的冠冕加在我们头上。其实这冠冕是什么？就是做神的儿女，是最荣耀的冠冕。你就得到真正得到神的生命了。神是永不死的，永远不死的，我们达到永远的生命，我们的灵魂体都得救以后，才真正得到永远的生命，那是最荣耀的冠冕。不要忘记得冠冕的恩。第六，不忘重新得力之恩，他用美物使你所愿的得以知足，以致如因返老还童。好，耶利米书31:14说，我必以肥油使祭司的心满足，我的百姓也要因我的恩惠知足，这是耶和华说的。 这是神的心意。神的心意要祭司的心满足，我们都是君尊的祭司，有君尊祭司的职分，他要使我们的心满足。你的心满足吗？你的心满足就会赞美歌颂感恩，你不满足就很多一大堆的请求。这是神告诉神以他的肥油的，今天看讲起来好像很不健康，那这个肥油意思呢，就是神一切丰盛的恩典要让我们的心满足。我的百姓要因我的恩惠知足，要数算神的恩典知足感恩。你如果不知足就不感恩，不知道怎么感恩。所以提醒大家，我们在吃美食的时候祷告以后，不要第一口吃下去就抱怨怎么那么难吃，你不知足感恩。你祷告刚才才感恩，为什么现在抱怨呢？要知足，这是耶和华说的。那我们在新冠肺炎的时候虽然面临的苦难，可是我们也领受了很多恩惠跟美食啊。那个感恩节我们开始在家吃的东西也是非常美味的啊，特别去准备的，我们感恩对每一个神的恩典都不能忘记啊，这是神的心意。以赛亚书一章十九节，你们若甘心听从，必是地上的美物。你如果听从神的话，神应许我们必是地上的美物。要甘心听从顺服神，这是唯一的要求。耶利米书二章七节说，我领你进入肥美之地，使你们得吃其中的果子和美物，但你们进入的时候就玷污我的地，使我的产业成为可憎的。这是在指责以色列人进了迦南地不听神的话，玷污了神的地，使神的产业变成可咒诅的。这是子民悖逆，我们不要悖逆神，神的吩咐要去遵行，这就是才能够真正享受美物，才心里面真正能知足。诗篇二十一篇也是大卫的诗，二节三节说，他心里所愿的，你已经赐给他。这是他在描述他自己，他心里所想所求的，神已经赐给他了。他嘴唇所求的，未尝不应允。他要祈求的事情，神都为他答应他了。你以美物迎接他，把金金的冠冕戴在他头上，这就是这也告诉我们，他每次得胜的时候有美服迎接他，有金金的冠冕戴在他头上，他不忘重新得力。这重新得力呢，这里以致如鹰返老还童，这上面有说这个老鹰呢，在年纪大的时候，这嘴的勾那个鹰嘴啊会勾回来，它就很难吃东西了，而且不容易用它的很强有力的嘴去捉那些食物，或者是多跟它的敌人征战，它的爪子都勾回去了，也不再力了，所以它的毛呢也老化了。他说这个鹰呢，就要飞到高山上去，那高山上去做什么呢？用他的嘴去敲石头，敲得天昏地暗啊，那把他嘴唇的那个钩子的那个钩呢给打下来啊，让他这个 重新长出新的沟，新的嘴、嘴沟，就是阴的沟。那让长好以后，就把它的长沟倒沟的这个爪子拔下来，拔下来就会长出新的钩子。那这个长好以后呢，就把这个老的毛都拔掉，它就长出新的毛来，长出新的毛来就如因返老还童，它的嘴不再是钩了，这个爪子也立了，它的毛也丰盛了，就如因展翅上腾，经历这场剥夺苦难、饥渴无力、困苦求生的这个罪孽之后呢，他就返老还童，如鹰展翅上腾。这里我要强调的，这些不是真实的，不要这样去传讲。没有一个生物学家看到过老鹰这样做过。老鹰的嘴的钩，这个嘴呢，是跟头骨长在一起的，不可能脱下来的。不要这样去传讲。这里告诉我们，圣经告诉我们，外体虽然毁坏，内心却一天新似一天。人老了，外体都要毁坏的。没有一个动物，没有一个人可以自己使自己返老还童。不要去这样传讲信息。没一个生物学家观察到这种现象。我这里把那话举出来是要特别提醒，不要这样去传讲。但那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他们必如鹰展翅上腾。这是神的话。外体是要毁坏的，是要我们的心灵一天新似一天。这里举了六个福气，赦免我们的罪，医治我们的疾病，拯救我们的死亡，给我们带了冠冕，让我们得到美物知足，返老还童。返老还童的意义是必重新得力，像鹰那样健壮。新译本就是这样译的，不是像刚才所看到那些话这么传讲的。所以我们要知道真理是什么，传的一定是真理。好，不忘重新得力，为神的美所赐的美物知足感恩，必重新得力，像鹰那样健壮。好，今天我们所讲的就是数算银财，就是数算恩典。第一个告诉我们要全人颂赞神，不可忘记他的恩惠，不可忘记他赦罪的恩，不要忘记医治疾病的恩，不要忘记拯救性命的恩，不要忘记得到冠冕的恩，不要忘记重新得力的恩。这样进到神的门，进到神的院，到教会来敬拜神，感谢他，称颂他的名。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亲爱的父神，感谢赞美你，你借着大卫的诗让我们重新的反省，不可忘记你所给我们一切的恩惠，让我们在新冠避疫的过这段时间里面，能够切切实实的存着感恩的心领受你的恩惠，将一切荣耀颂赞都归给你。感恩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